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神父，上一期咱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啊。
是吗？
因为在留言里面看到有很多听众跟我们说，以后要多说一些这种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这种情况，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哦，真的非常欢迎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份需要，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去在我们的留言区里边去提问了。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栏目，也欢迎大家分享大家的不同的意见，这是在这里衷心希望的。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包括我自己呢，知识啦、经验啦都是有限的，希望我们借着我们大家的分享，让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每一个提问的人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答复，生命呢也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哎，这是我们衷心希望的。
那如果您还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在我们文章的底部有我们往期节目内容的全部链接，您可以非常方便的点击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跟神父来接着聊一聊关于祈祷的那点事儿。
哦，
就在您上次分享完这个关于祈祷的内容以后呢，又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请问神父，在念经的时候可以坐着或者躺着念吗？有时早上睡醒以后呢，没有起床就念早课了，有时晚上躺在床上念晚课，这样可以吗？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念经吗？
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因为我想问的就是，我看有时候在弥撒的时候，不是教友们也是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站着，那么这个是就是教会里边的礼仪规定呢，还是说就是跟以前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呢？
啊，这是教会的，就是在弥撒当中的站了、立了或者是跪了啊，这些姿势呢，其实这是教会礼仪的一个规定了啊。这是我们在做公共礼仪当中教会对于每一个姿势的一个规定，就连神父当他举行弥撒的时候，各个姿势呢过去也是都有规定的，包括现在其实也是有的，不过呢没有像过去那样就是一定要做到不做到怎么样了啊，是这样，当然规定是一定是有的。
那对于我们在平时念经的时候，就是私自祈祷的时候，教会有没有一些规定说一定要怎么样？比如说念玫瑰经的时候一定要跪着念吗？还是
这个其实就像这个听众留言里边所提到的一个啊，关于祈祷的姿势呢，其实教会倒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边，还有就是说在我们整个人类的这种经验积累里边呢，我们的确是会有一些姿势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祈祷也好，或者是接近天主也好。你比如在佛教里边，他们其中有一个祈祷的姿势呢，你比如打坐，他们是坐，而且他们的这种打坐呢叫五心朝上，这都是有讲究的。那么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们跟前人的这些经验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呢，同样也是，你比如跪，因为跪呢这种姿势呢是代表着一种对于上天的一种崇敬，而当我们俯首的时候呢，又是代表了我们人类的一种谦卑，这是人类共同的一份经验所有的这份姿势。所以这些姿势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的这种内心状态是什么样，这是最重要的。 你躺着也好，或者你坐着也好，哎，这个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祈祷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的出发点或者你的动机是怎么样的。
那我想他既然没有明文的规定，有很多人就会说我躺着也可以把经念好。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面对这样的问题，请问神父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见解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其实呢，当我们去看这位听众他的留言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简单的回答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因为在这一个留言里边显示出这一位听众缺少对于祈祷念经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认知，因此呢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一个留言里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位听众对于祈祷的范围呢拘泥于念经，也就是说诵念固定的经文成为他对于祈祷的一份理解。当然呢，念经是教会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教会的一种祈祷的方式，它可以帮助很多人接近天主，特别是那一些在祈祷上刚刚起步的这一些人，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祈祷的这些教友们，念经为他们来讲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此呢，教会不反对我们诵念固定的经文来做祈祷。可是呢，如果我们把祈祷仅仅的局限于此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呢，如果我们去圣经里或者圣人们的传记里边去观看古圣先祖以及圣人圣女们的祈祷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在诵念经文，而是在那里和天主静静的在一起。这也是教会为什么推崇默想或者是默观祈祷的一个理由。圣女小德兰在她的自传手稿里边曾经说呢，对我来讲，祈祷是内心的奋发之情，向苍天的淳朴凝视，是困苦中或欢乐中感恩报爱的颂谢声。这是小德兰对于祈祷的这样的一份理解。同样呢，大德兰他对于祈祷的理解呢，也是超越了这一些。他在全德之路里边，他教修女们怎么样去祈祷，他说是天主，是跟天主的一份凝视。你比如教会的圣十字若望也好，圣女大德兰也好，还有教会很多在灵修境界上非常高的这些人，他都特别提醒我们，那就是祈祷是跟天主的一份相遇，祈祷是跟天主的一份凝视，祈祷是跟天主的一种同在等等。这一些呢，就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祈祷不单单应该局限于我们平时所谓的念经，念经是一种祈祷，但是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帮忙我们。因此呢，这是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听众留言里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如果我们把祈祷局限于念经的话，那我们对于祈祷的理解呢就太狭隘了。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位听众呢把祈祷当成了功课或任务来做，因此呢重点不在于和天主的会晤沟通，而关注于有没有完成。所以如果我们把祈祷当成任务或者是当成功课来做的话，我们真的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呢，就是我的重点不是怎么样跟天主去会晤去沟通，而在于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把祈祷的重心就放错了。就像我们平时我们看一个孩子他面对作业的这种心态一样，他面对作业不是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份练习，通过解答问题让自己对于知识的这份掌握有所提升，而是说呢我怎么样把它完成。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代写作业了， 或者是把作业交给爸爸妈妈或者其他人去完成，哦，完成了就 OK 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祈祷也当成这样的一种任务或者是功课来做的话，我们真的就把祈祷我们就错误理解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问，哎，我躺着念经好不好呢？我坐着念经好不好呢？我在被窝里念经好不好呢？只要完成了，无论怎么样呢，我都完成了，完成了就是好了。其实完成的这种心态呢，真的是害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耶稣在圣经里边所提到的一样，当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以为多说什么就可以得到。其实我们祈祷的重心在于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和天主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够借着祈祷把我们的心灵得以提升，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得以改观。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念经也是对于自己，是为了让自己的一种圣化，而不是为了念经而去念。念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通过念而使经文圣化我们，而是在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奉献里边，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圣洁，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这位听众呢，在这里呢，想特别提醒你呢，就是你要把你的重点呢要放对，你的态度，你的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当你躺下了，或者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你想跟天主有所交流的时候，那么你这样祈祷或者你念一些固定的经文的话，我相信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说你就是觉得，哎，我这个其他的时间没有，我就躺被窝里边，哎，躺着又舒服，那么又不占用我其他的时间，这个何乐而不为呢？我就这个躺着就念了。还有一些教友或者说，哎，我边抽着烟边上着网，我把这一份玫瑰经都念了，这多好啊。其实这个呢，就真的是让我们错误理解了我们的祈祷。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一点呢，就是忽视祈祷的神圣性以及人的惰性。其实呢，在这一个留言里边，我们隐含着这样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忽视祈祷的神圣以及人的惰性。祈祷呢，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一份会晤，是我们人心灵的一种净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因为我们祈祷是跟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一场会晤，我们面对天主的时候应该有一份敬畏的心，而不是一颗随便的心。如果说我们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草率或随便的心来面对他的话，我们真的就缺少了对于天主的敬畏。如果我们缺少了对于天主的敬畏的话，其实这是对于天主的一份亵渎。虽然在生活里边我们说我们可以跟天主做朋友，我们可以跟天主像父子母女等等这样的关系，这个呢只是说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在关系上可以如此的亲密，但是亲密的关系里边如果缺少了尊重，或者是说对于天主敬畏的话，那这一种亲密不是真正的亲密。就像我们对于爸爸妈妈，如果我们缺少了一份尊敬在里边的话，这一种亲密是假的，而不是真正的亲密。我们跟天主之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于天主缺少了这种敬畏之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了举心向上的举动。同时呢，缺少敬畏呢，也会让我们很容易在生活里边把祈祷随便的丢置。缺少了用心，祈祷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的心灵怎么样能够提升呢？诱惑怎么样能够得以战胜呢？所以 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要进入到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祷。我们可以去了解，在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当他们祈祷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们会沐浴更衣，他们也会端正姿势，这样的话以示对于天主或者叫对于神的一种敬畏。我们在生活里边真的需要培养我们这样的一份心思。我们躺着，我们这个袒胸露背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或者是说我们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其实是对于祈祷的一种不尊重，是对于天主的一种不尊重。这种心态真的是需要我们改变的。另外就是说，人性的本来的这份惰性是需要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人本来就喜欢舒适，追求安逸，如果我们不用心克制，我们就很容易成为我们肉体享乐的一份奴隶，而这恰恰是远离天主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在祈祷的时候都缺少了这种精神，生活中就很难再有节制欲望的能力了。我们人都希望能够舒适一点，所以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缺少了这份节制。我们怎么舒服怎么来的话，祈祷怎么样能够帮忙我们呢？我们祈祷本来就是讲求得天主给予我们一份能力，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的欲望，能够节制我们的欲望。但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就是这么样的随便，我们追求被窝的舒服，我们追求被窝里边的这份安逸，或者是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想坐着，因为跪着累，跪着不舒服啊。我们有时候感觉坐着也不舒服啊，那我们躺着。所以如果是这种出发点动机跟心态的话，你想一想祈祷怎么样能够帮助你。最后呢，就是我想跟这位听众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分享的，就是祈祷是人心灵的窗口，它展示我们生命的状态。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祈祷，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份状态，在祈祷里边就会呈现。就像耶稣在福音里边所说的，你心里有什么你就会说什么。那么同样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在祈祷当中也就会展示出我们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记得，在祈祷里边我们所展示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状态。念经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样去念经，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生活，而我们也会把我们整个灵性生命的这一份状态就会展示出来。所以念经的时候，你坐着也好，你躺着也好，在被窝里也好，这个呢其实都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在于哪里，你的动机在于哪里。而在这里呢，就是观看我们自己灵性生命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观看我们的祈祷，因为我们的祈祷展示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所以在这里，这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告诉这位听众说可以或者不可以，我们只能从这样的几个方面深入的去了解祈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判断我们每一个人所选择的祈祷的方式究竟是对我们有益的还是没有益处。这就是想跟这位听众所分享的，希望能够对于这位听众有所帮助，也希望不同的听众朋友能够把你们的见解和经验在我们留言的下方你能够写上，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努力，一起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祈祷上都能够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成长。谢谢。
非常感谢神父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在神父的分享中呢，重点还是在说我们祈祷时应该有的心态和对天主的一个态度。那么我觉得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来想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老板要找你谈话，你的一个行为态度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弥撒的时候要去教堂呢？你可以把神父请到你自己家里给你做一台弥撒呀。第三个问题，假如说耶稣就站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说，你向我祈求一件事，我会应允你，我们那个时候的态度和心里的想法，还有我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来跟耶稣说你想要的那件事呢？我想在想象的这一个场景中，你想要做的就是我们平时祈祷的时候该做的事情吧。非常感谢神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